三国演义之三国归晋。话说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大概过了十多年，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局势都发生了变化。先是魏明帝曹睿去世，太子曹芳继位。当时曹芳只有8岁。曹睿临死之前托孤给重臣曹爽和司马懿。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矛盾尖锐，彼此争权夺利。后来没有办法，司马懿装病，让曹爽误以为他年老昏聩，渐渐地对他放松了警惕。有一天，司马懿趁曹爽外出打猎的时候，突然发兵，把曹爽和他的全家都抓了起来。曹爽的亲族夏侯霸听到之后，他率领本部3000人马反出魏国，投降了蜀国。司马懿除掉了曹爽，当上了魏国的丞相，从此独揽大权。后来司马懿去世了，他的长子司马师又以辅军大将军辅政，独揽军政大权。曹芳长大之后，他不满司马师独揽大权，图谋除掉司马师，结果事情败露，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，立高贵乡公曹髦为皇帝。曹髦虽然是皇帝，但是却有名无实，权力都被司马师牢牢掌控。司马师死了之后，他的弟弟司马昭接管大权。司马昭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，竟然下令把皇帝曹髦处死，立曹奂为皇帝。曹魏政权已经名存实亡，权力完全落在司马氏的手里。我们再来说蜀国。蜀国自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姜维出任大将军，多次北伐也都没有成功。蒋琬、费祎相继担任丞相。这两个人去世之后，刘禅整日沉迷酒色，不理朝政，国家大权渐渐被宦官黄皓掌控。我们再来说吴国。东吴的陆逊去世之后，孙权也驾崩了，孙亮继承了皇位。虽然继续执行联署抗魏的国策，但是国内的大臣互相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势，导致国势渐渐衰落。蜀汉景耀5年，大将军姜维整顿军马，准备再次讨伐魏国。姜维在前方打仗，后方却出现了空档。魏国大将邓艾决定从阳平小路以骑兵直取成都。他们一路在崇山峻岭之中披荆斩棘，开出一条路来。这一天呢，邓艾率领大队来到了摩天岭，这下他只剩下2000多人，可是面前却是悬崖峭壁，士兵们纷纷哭泣。邓艾说，
我们已经走了700里，没有退路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
于是他先把武器扔了下去，然后裹上毛毯滚下了山岭。将士们也学着滚下山岭，过了阴平，邓艾手下的人摔死不少。就这样，邓艾一路来到了成都。刘禅一见卫兵有如神兵天将，他惊慌失措，只好开城投降，蜀汉至此灭亡。消息传到了剑阁，姜维大惊失色，部将们都咬牙切齿，拔刀砍石，愤恨不已。
我等在外拼死血战，皇帝为什么不战而降？
消息传开，蜀军上下无不痛哭，哭声传到了10里开外。刘禅投降之后，被封为安乐公。有一天呐，司马昭设宴款待，一时间鼓乐齐鸣。席间，司马昭故意招来了一些舞女，表演起蜀国的歌舞。在座的蜀国旧臣看了，无不伤心落泪，只有刘禅津津有味地看着。司马昭见了，对贾充说，
竟有这么全无心肝之人， 就算诸葛孔明复生，也不能保他长久，何况姜维呢？
于是他转过身问刘禅：“
安乐公，很思念蜀国吧？”
刘禅嘿嘿一笑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
意思就是这里很好，他不思念蜀国。贾充听了，对刘禅投去鄙夷的目光。过了一会儿，刘禅起身更衣，玉正跟了过来，他对刘禅说：“
主公，您怎么能回答不思念蜀国呢？如果他再问，陛下就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，时刻牵挂，岂有不思之理？如果你这样说，他说不定会把你放回蜀国。”
刘禅连连点头。刘禅回到席位，司马昭又问：“
安乐公，很思念蜀国吗？”
刘禅一下子想起玉正的话，他立刻装出要哭的样子：“
先人坟墓都在蜀地，时刻牵挂，岂有不思之理？”
司马昭微微一笑：“
这话怎么像是玉正的口气呢？”
刘禅惊讶地说：“
正是玉正教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司马昭从此完全对刘禅消除了戒心，放心地把他留在洛阳养老了。司马昭灭了蜀国，平定了益州，不久也病死了。他的长子司马炎继位，被封为晋王。司马炎仿照当年曹丕篡位的先例，逼迫曹奂禅位给自己，他自立为帝，改国号为晋。此时吴国已经十分的衰落了，吴国的皇帝孙皓又凶残又暴虐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朝野上下一片混乱。又过了十几年，司马炎命杜预为大都督，讨伐东吴，另有大将王俊、唐斌率领水陆大军20万顺江而下。东吴君臣设计打造铁索100余条横在江面之上拦截战船，又把数万枚铁锥沉入江底。王俊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他命人造了大竹筏顺流飘下，将铁锥带走，又做了大油桶烧断铁索，一举把东吴灭亡。吴国皇帝孙皓投降了，从此三国归晋，天下一统。